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朱志和80岁入冤狱被迫害离世，陈志莲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母亲刚出冤狱，新疆刘真玲又身陷囹圄。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2月，时年79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志和老先生，因为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重庆江北区法院枉判，在80岁时被劫入狱，被迫害的神志不清。2020年9月6日回到家中，2个月后含冤离世。朱志和今年81岁，家住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修炼法轮功以前，朱志和身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疾病不治而愈，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出于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希望更多的百姓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2018年2月，朱志和在长寿区八科街道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长寿区八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八科镇派出所警察车瑶和长寿区国保支队副支队长彭聪是主要迫害责任人。八科镇派出所暗箱操作，朱志和老人被诬告到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2019年10月10日，朱志和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预谋1个月后再次开庭。朱志和回到家中，感到身体不适，躺在床上好几天起不来，耳朵听不清楚，说话也口齿不清，身体大不如从前。2019年12月10日，警察车瑶带领3个警察到朱志和家中，给80岁的朱志和戴上手铐，将他绑架。当天晚上10点左右，朱志和回到家中，家人得知朱志和被非法判刑1年半，监外执行，并被勒索罚金3000元。2020年5月7日，车瑶又带着6个警察再度绑架朱志和，去重庆江北区法院。第二天家人得知朱志和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迫害。2020年9月6日，朱志和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家人发现朱志和被迫害致神志不正常，说话口齿不清，做事颠三倒四。2个月后，朱志和于2020年11月11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志莲女士在成都女子监狱被毒打致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出血，头部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川司法警察医院，至今不让家属探望。陈志莲今年70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邪党迫害。陈志莲修炼前是满身是病的药篓子，又因婚姻不和睦，心力交瘁。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体恢复了健康，对一些事也能看得淡，放宽心了。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陈志莲因坚持练功和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先后遭到几次长时间非法拘留，还被当地平兴乡政府绑架。平兴乡政府私设公堂，毒打折磨陈志莲，将他挂牌子游街，对他各种侮辱迫害。2003年，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陈志莲被仁寿法院枉判6年。2015年，陈志莲因实名起诉江泽民被非法拘留。2018年，陈志莲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峨眉法院诬判3年半。在2020年初被送到成都女子监狱迫害，现已被毒打致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新疆法轮功学员沈金玉女士因修炼法轮功遭冤狱4年，被迫害出癌症， 沈金玉刚刚出狱，他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至流离失所的小女儿刘真玲，在2020年9月26日再次被绑架，身陷囹圄，母女二人已经四年多没有见面。沈金玉69岁，是新疆烟耆回族自治县人，温柔贤淑，宽厚仁爱，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她修炼前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1998年患子宫肌瘤，已经癌变，长期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医院已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多种疾病都痊愈了。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为了把这份喜悦和幸福与更多的人分享，也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沈金玉顶着中共的迫害与打压，告诉人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此，沈金玉和家人遭到中共多次迫害。2016年9月18日，沈金玉被嘉峪关酒泉市610联合国保大队十几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嘉峪关看守所。2017年6月6日，沈金玉被嘉峪关市城区法院冤判四年，后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沈金玉在监狱被迫害至子宫肌瘤复发，还出现新的病症，视力明显下降，两次在洗澡时晕了过去。2019年年中，沈金玉在监狱做体检时查出癌症，家人要求保外就医，遭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和新疆烟耆县相关工作单位的拖延刁难。2020年3月17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分局再次对沈金玉家进行非法抄家，抄走了法轮功书籍和近万元的私人物品。他的小女儿刘真玲也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9月26日，刘真玲在乌市人民公园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到沙区公安警察绑架。刘真玲不修炼的家人常年被非法监视居住，被骚扰，一家人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中。家人是做个体经营的，因被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东南部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亚特兰大召开；美国制裁从事恶意活动的中国企业；法国媒体人赞川普总统，呼吁人们寻找真实新闻。2020年11月29日，美国东南部202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举行。来自乔治亚、阿拉巴马、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中外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心得交流会。21位新老学员用汉语、英语、越南语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注师正法、修炼自身、比学比修的经验和体会。西人学员奥莱西在交流中说，常常觉得自己做事比较肤浅，不是全力以赴，心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法上。他意识到这种心态的根源是执着于舒适。他认识到正确的平衡大法、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修炼的关键，只要把大法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都会和谐。越南学员 Fat 原来是一个大老板，拥有好几家公司。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把大部分产业都出手了，只留下保证生活所用，腾出时间修炼，讲真相，推广神运。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年后，他的母亲开始修炼，然后他太太也修炼了。现在他们全家都在修炼，包括弟弟、妹妹、弟媳妇、妹夫全都修炼了。华人学员 Steven 分享说，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学好法的重要，他非常相信这一点，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一直做得不好，主要问题是学法很难入心。自从去年开始尝试背法以后，发现学法效果明显改善，背法使他能够把法学进去，但有时候状态不好，心不是很静的时候，背法的速度会变慢，眼睛看着法却不能入心，因此也就记不住。他注意到这种状态和以往通读法效果不好时候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当时没有要求自己把法背下来，所以他只是眼睛看着法，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通过一整天的交流会，使学员们都觉得受益匪浅，表示会在当前的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更好地修炼自身，比学比修，助师正法，救度这一方世人。1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共企业从事恶意活动，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商务部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59家中国企业加入到出口管制黑名单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在国内外的恶意活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侵犯了盟国和美国伙伴的主权。美国将使用所有的对策，阻止中共的公司和机构利用美国的商品和技术达到其恶意目的。今天的制裁行动标志着我们的决心。蓬佩奥说，美国正在对某些企业实施新的限制，因为他们的活动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具体来说，商务部正在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蓬佩奥还提到，正在将4家中国企业加入制裁名单中，这些企业向中共政府提供 DNA 测试材料或高科技监视设备，协助中共侵犯人权。他指出，我们敦促中共尊重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人权。此外，商务部正在将19家企业添加到制裁名单中，因为他们系统地协调和实施了十多起盗窃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的行动，以促进中共国防工业的发展。蓬佩奥表示，这些中国企业还从事破坏美国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活动，并利用美国的出口产品支持中共军队和中共的国防工业基地，最终目标是企图超越他们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理查德·布特里是在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自媒体《里卡多时刻》的主持人，他也曾经是法国电视五台世界节目、法国电视三台节目的主持人。就目前美国的大选舞弊和公民受到的监控以及电视虚假新闻等问题，近日他接受了法国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这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称赞川普总统在任期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让美国人民重拾民族精神。他将川普总统与肯尼迪总统相比，他认为川普是和平主义者，希望为美国人的后代恢复应有的权利，同时保留传统价值观和对上帝的信仰。理查德·布特里说，川普总统在他任职期间在经济上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让美国的贫困率下降了。有人说他是个好战分子，可是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相反的却从阿富汗撤了军。他取得了社会成就，他设法在美国人心中真正的树立了民族精神。布特里认为川普总统有很强的国际视野，听过川普的几次演讲，也看过有关他的资料和信息。川普实际上是在试图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他在清理存在的能殃及子孙后代的腐败沼泽。理查德·布特里认为，就目前情况看， 五角大楼、军队和国家安全局目前对川普总统的支持，挫败了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要真正控制人民的计划。他认为 CIA 是当今应用程序的幕后操手，他真正掌控了这次美国大选的应用程序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理查德·布特里借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主流媒体不实的报道，谈到法国社会主流媒体也基本上是同一口径了，电视频道也都失去了独立性。他认为今天媒体筛选的新闻是被操纵的，是有偏见的，有导向的，这些对民主都是极大的妨碍。布特里观察到法国这个人权大国，当今的公民行动也受到监控、监视录像等，人们的行动失去了自由。他说，我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模式正一步步的、有序的走进了法国，将要成为法国未来的发展模式，那就是有着和他们同样的民主体系、同样的监控系统，把人们都关闭起来、拴住。我们都成了戴电子手环的犯人了，那是绝不能接受的。他说，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祸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6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制裁厦门小警察传递了什么信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12月10日是今年国际人权日，在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中国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及其配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原因是他们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政府这次的公开制裁当然是要明确告诉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值得关注的是，通常人们会认为擒贼先擒王，制裁应该从中共高官开始。那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选择制裁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又为什么选择在福建的厦门呢？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21年来，中国公检法系统从上到下，许多人都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黄元雄仅是一个派出所的警队指导员，他所在的单位可以说是最基层的。如果连他这样级别的官员都符合被制裁的界定，那么所有位置比他更高、权力比他更大、层层制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各级官员，是不是就更符合被制裁的条件？其实，美国法典关于侵犯人权的定义，不仅包括了具体实施者，而且也明确地包括策划、组织、命令、煽动以及协助者。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给出的原因是，他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这样看来，从明慧网21年以来的大量报道看，绝大部分案例中的迫害程度都远远超过拘留和审讯。那么那些在各种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更严重暴行的恶人，是不是更符合被制裁的界定？根据这次美国国务院援引的 7031C 法律条款，国务卿既可选择公布被制裁者，也可选择不公布。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对法轮功学员明确表示，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因法律保护隐私， 哪些人被拒发签证不公布于众，但以往已有多名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因此那些更高级别的官员、作恶更多的人应该知道，尽管美国国务院并不公布，自己很可能已在制裁名单上，或者随时会被列入制裁名单。这样看来，美国国务院选择制裁一个级别几乎是最低的、迫害恶行范围有限的派出所警察，或许在传递一个信息，所有迫害者都符合被制裁的界定标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很多省份都比福建严重，甚至严重很多。那么为什么选择制裁福建厦门的警察呢？众所周知，福建和厦门是王晓红和习近平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美国国务院选择从下面开始动手，很可能是为了特别警示王晓红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王晓红是现任的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级别是正部长级高官，他被认为是颇受习近平倚重的政法系统高官。从参加工作起，王晓红大部分职业生涯长达34年都是在福建甚至厦门的公安系统，并且有两个时间段是习近平的直接部下。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王晓红就在不同部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事项，在他所管辖的各地都出现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被监视、跟踪、绑架、洗脑、关押、送进精神病院，有的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折磨致死。王晓红对这些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仅举一例，在王晓红任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他卖力主导迫害法轮功学员，纵容国保人员为非作歹。2000年7月，原漳州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陈美芬和其他16名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在中山公园晨练就遭到了残酷迫害，其中陈美芬被诬判6年，其他16名学员也全都被绑架，后来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次美国国务院公布制裁的黄元雄是厦门公安局管辖的一个分所的警察，曾经是王晓红任厦门市公安局长时的一个下属。今天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是不是在提醒王晓红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呢？习近平在福建的各级职位一共主政17年，那时王晓红是习近平的直接下属，而今王晓红又是习近平在政法系统的高级亲信，作为公开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第一例，美国国务院选择在福建又是习近平亲信的旧部，是不是在呼吁习近平不能再任由迫害继续下去了呢？总之，中共各个部门中成千上万的各级人员都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黄元雄因为拘留和审讯了法轮功学员就被美国政府制裁，甚至波及家人。那么其他背弃良知参与迫害的是不是都应该警醒？这或许是美国国务院制裁厦门一个小警察所传达的信息，希望中国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人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有对应的果报，对坚信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实施迫害，其罪大如天，各个层面对应的报应那是无法想象的。未作恶者请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作恶者应改邪归正，抓紧将功赎罪。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在美国总统川普
被送入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10月4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希望所有美国患者都能得到像总统一样的治疗待遇。此言引来国内网民纷纷质问，可以让中国百姓住到高干病房吗？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早年曾披露，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 80% 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所享受，官员感冒住院花几万甚至上百万都屡见不鲜。一名退休省级官员住一次院就花300万。在民主制度下没有特权和权贵，而中共官员却霸占医疗资源，将巨额医药费花在高干治病疗养上，中国百姓交着最贵的税却看不起病，交不上住院押金必会无情地被拒之院外，人死了你要维权，你就是颠覆政府。那些饱受疾病折磨在生死中挣扎的老人和孩子凄惨和无助，不少人得病只能等死或自杀。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状已延续了几十年，民众为了去病健身，80年代兴起了气功热，到1992年5月，去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传出后，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民众修炼后喜获新生。1998年，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8%，短短7年间，使上亿人身心受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然而，中共不但没有感恩，却因为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引来江泽民的记恨和中共的惧怕。中共自拍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不但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练功和信仰的合法权利，使无数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同时也阻断了更多民众去病健身的自救之路。中共建政以来，一直以谎言暴力维持专制，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其邪恶体制正是中国人承受巨大苦难的根源。中国人要想获得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多重社会保障，享有基本的人权和健康权，彻底解体中共这颗毒瘤才是治本之道。民众说，共党不亡，则天理不存，中国不兴。中共解体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共成立99年，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如今中共掩盖疫情，又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必遭天谴。唯有明真相，存善念，实正邪，与中共切割，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顺天保命，拥有平安。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巨变，因祸得福。故事的主人公2015年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小宝宝，原以为从此走入了幸福的大门，岂料却是厄运的开始。小宝宝身患重疾，给全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主人公万般痛苦绝望的时候，却因祸得福，迎来了生命的曙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读完大学，顺利地进入了全球500强的一家美资企业，后来又获得外派欧洲的机会。外派工作结束回国，我像很多人一样结婚生子，可老天却跟我开了一个又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的厄运悄然来临。丈夫从小是父母宠坏的妈宝，家里家外的事很少过问，唯独对自己的 IT 工作尽心尽责。他因为炒股亏掉了所有的本钱，还欠了银行几十万。就在我待产的最后半年，他又得了血管炎，两个脚掌脚踝溃烂不止，疼得整晚睡不着觉，经常大喊大叫，每天一瘸一拐地去上班。家里的不幸给我的压力很大，我不得不成为家里的精神支柱。我在整个备孕期全部按照书本来做，穿防辐射服，吃香港买的孕妇奶粉，吃钙片，吃鱼油给胎儿补营养，一心想着给我的宝宝最好的。2015年8月，我终于迎来了可爱的小生命，我的小宝。孩子出生第一天，皮肤就白白净净，浓眉大眼。那一刻，我像捧着另一个自己，我赋予这个鲜活的生命是我毕生所有的期待。我心里憧憬着陪伴女儿快乐健康成长的一个个画面。但噩梦在孩子出生的第18天开始了。那天孩子突然两眼斜视，四肢抽搐，面目狰狞，挤成一团，送去医院检查，儿科医生判定是缺钙。后来孩子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打几十次，每次发作完大哭，痛哭嗷叫。我心里喊天喊地，求老天不要再折磨这个才出生二十几天的幼小生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我挂了神经科。这辈子我永远记得那个几乎让我崩溃欲绝的一天。当我去拿检查报告，医生说，你千万不要激动，报告显示是最严重的癫痫症。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那一刻万念俱灰。我想抱着小宝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瞬间泪如泉涌。第二天的核磁共振报告显示是先天性巨脑回畸形。我打电话回老家，爸爸告诉我，妈妈因为小宝的事情受到很严重的精神刺激，已经言语失常。从此，我都不能再给父母打电话，怕母亲再受刺激真的发疯。我开始搜集全省各大脑科专家的信息，并预约挂号就诊。所有的专家看后都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再接第二次会诊。在一家知名的私立脑科医院，口碑最好的神经科主任极其委婉地跟我说，我一辈子讲医德，我不希望欺骗你们，不用再到处花钱跑医院了，只能出于人道主义好好养着孩子。你还年轻，好好准备生二胎吧。那一次，我整个身体已经麻木到不知道如何哭了。经过所有大医院专家诊断，判定小宝患的是婴儿型癫痫性脑病，愈后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缺失。我不愿接受这一切，抱着这个我带到世上却不能给他健康的小生命，自责和恨如刀绞一样，我几度失声痛哭，想让老天把我们母女俩一起带走，自己和小宝还继续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孩子的状况导致我产后精神抑郁，引发乳腺增生囊肿，经常疼得掉眼泪，整天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就医，导致肩周炎引发，左手经常疼得不能动。2016年5月，我只好离职回家调养。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痛苦绝望的我开始思考人生，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哪里是我生命的曙光啊？2016年6月的一天，我把车停在一个从未见开门的商店门口，保安来电话说我违章停车。那一天，我终于见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看上去两人神清气爽，慈眉善目，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我把车挪开后，老板非常热情礼貌地邀请我进店喝茶，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家经营茶叶兼卖茶具的店。后来发现他们对所有街坊邻居保安都非常好，他们看到小区保安夜晚巡逻很辛苦，便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送给了保安。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进这家祥和安静的茶叶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倒苦水的阀门，忘我地诉说自己痛不欲生的经历。而我面对家人、朋友、同事或同学时，从来没有倾诉的欲望。我不停地问他俩，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出路在哪里？第三次去茶叶店喝茶时，当我说道，有时候觉得真是生不如死，茶叶店大哥便对他的夫人说，把那本书拿出来吧。大哥夫人若有所思，沉吟了一下，望着大哥说，真的拿吗？大哥斩钉截铁地说，拿。我接过一本金灿灿的书，封面写着《转法轮》。大哥对我说，回家安静地连续看三遍，看完再回来找我。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捧着这本《转法轮》连续看了两天两夜，感到字字戳心啊。我在国外工作的那段时间接触过基督教，过去在不如意时也会读一读圣经，但能把宇宙中的理讲得这么透彻，这么直击人心，这辈子只在转法轮中才看到。我明白了，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中的名利情只是昙花一现，返本归真才是我们回家的路。走进大法，我倍感兴奋和幸福。茶叶店大哥和夫人开始教我练功，大约过了3个月，我左手肩周炎不疼了，整个身体有种疏通的轻盈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增生刺痛感也渐渐没有了。2018年9月，公司组织全面体检，我叮嘱医生，请仔细检查一下有无乳腺囊肿，有无增生。医生笑着跟我说，两侧都没有增生，你以前报告显示的囊肿也消失了。我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辈子我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得法后，我学会了开心的微笑。我活了30几年，才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内心的喜悦、充实和丰满。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待同事、家人和朋友，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我对员工做到随和谦卑，对领导的额外工作安排表示理解和支持。对犯错的下属也尽量做到包容和鼓励。有一次，一个同事和她丈夫吵架后来找我聊天，说已经决定离婚，孩子一人一个。如果在修炼前，我一定也是被世俗观念带动，赞同她的想法，但现在不同了。我按照自己理解的向内找的法理劝导她。我说，你仔细回忆一下矛盾激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责任？你是否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是不是只是自私地想到自己的感受？听了我的话，他渐渐地醒悟，开始剖析自己，看到原来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天后，他开心地对我说，不离婚了，要好好经营家庭。得法后，我重拾信心，通过了国内某名牌大学的 MBA 联考，同时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小宝也得法了，他每天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可喜欢听了。他的身体在明显的好转，每天做康复都有进步，喜欢笑，能吃会睡了。所有见到小宝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他还会跟爷爷奶奶逗乐。我相信师父会保佑每一个大法弟子，小宝一定会健康成长的。丈夫因为抗压能力太弱，经历炒股亏损，自己得了血管炎，加上小宝发病，多方面的严重精神打击，在家时他经常会突然吼叫摔杯子，有几次还伤到我的身体。得法修炼前，我个性比他更强更倔，他摔一个杯子我会摔两个。自从学法后，我在他面前从来就发不出脾气来，更不会摔东西了。2016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对不起，这段时间压力太大，脾气不好，11放假我带你去云南玩吧。我当时以为耳鸣听错了，结婚几年他可从来没有主动提出带我去旅游。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教我去掉了争斗心，提高了心性，与人发生矛盾时不争不辩，不吵不闹。我这种平和的心境带动了他，慢慢的，他也学会遇事能冷静，懂得互相理解了。丈夫从我生活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了《转法轮》是一本可以真正帮助人提高心性的好书。有时候我们出现摩擦时，他拿师父的话来提醒我，真善忍，你做到了吗？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接纳这本宝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请听吉林一个残疾女孩的心声，作者吉林市上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9号。我叫上营，今年23岁，是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因母亲生我时难产，大夫把我用电吸出来，损坏了小脑神经，在医院里抢救了18天才活下来。到5岁的时候才会走路，四肢不灵活，走路摔跟头流口水，从没上过学。因为被电吸损坏了小脑神经，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抽过去了，而且病危通知书都下来了，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能上学，也没有健康的身体，很羡慕那些正常的孩子们。1996年5月，我跟随母亲和姥姥一起修炼法轮功，我身体的病都逐渐消失了，我的四肢变得灵活了，手也听使唤了。在不断的修炼中，我懂得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心里没有压力了，而且感到很轻松。我没上过学，但每一本法轮大法书籍都能通读下来，有时间就抄写大法书。8年里没有吃过一片药，也没上过医院，身体没有任何毛病。
别人见了我都说我有很大的变化。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奇迹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是师尊给了我新的希望。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师尊是清白的。
请听，患胃癌雪上加霜，得大法绝路逢生。作者智无。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04年8月6号。我家住吉林省白山市。没练法轮功之前，我是个胃癌病人。2003年11月19号，我开始练法轮功。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心情也都很舒畅，再也没有病魔的折磨了。心中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身体完全康复的这一切都完全归功于法轮大法，归功于法轮功师父。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全家人，让我们一家走上了修炼的路。2003年6月18号，我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实在无法忍受了，妻子就带我去了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和切片化验，诊断我是中晚期胃癌。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可我看出妻子脸色很难看，当时眼圈红了，可她又抑制住自己安慰我说，大夫诊断你是胃溃疡，没大事的。可是我发现他们总是在背地里哭，我就问妻子，我是得了胃癌吧？他一看我知道了，就放声大哭起来，说，既然你知道了，就不瞒你了，你是胃癌，但你要想开呀，会治好的。我心想，这病哪有什么好药能治得了啊？再说了，我又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妻子得了腰间盘突出快一年了，重活一点也干不了，孩子还需要钱在外边学技术，我妻子的病已经花了不少钱治疗也没好，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了，又加上我得了这样的病，这一切使我顿时感到天要塌下来一样，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是一个向来不愿哭的人，也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压力，不由自主地和妻子抱头痛哭起来。为了孩子和今后的生活，我们强打精神，靠做小生意维持着生活。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忍着疼痛把自己治腰的药也停了。我吃了不少治癌药，也没什么明显疗效，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了。妻子看着我身体的状况，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经常偷着哭。由于着急上火，她又得了心脏病和视网膜脱落，这真是雪上加霜。发生了这一切，我们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妻子几次想喝药了去自己的生命。就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下，有一天我的老同学看到我说，你怎么这样瘦啊，好像有病。我说是得了绝症了。他说，如果是真的，我能帮你。他把我领到他家里，打开皮箱，拿出一本书来，说，你把这本书拿回去看看。为什么叫你拿这本书呢？因为我妹妹得了淋巴癌，就是看这本书看好的，现在不仅癌治好了，比以前还健康呢。我当时特别惊讶，双手把书接了过来，一看是《转法轮》。当时我就带回家学了起来，我越看越觉得这是一本天书，明确地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法，教人向善，让我们同化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我真正感到书里的内涵太深奥了。在学大法的同时，又学了五套功法，就这样我每天都能认真地练功。半个月过去了，奇迹真的出现了，胃也不疼了， 以前不能吃水果，突然什么都能吃了。我妻子说，你怎么学了法轮大法，开始脸变得好看了，还有点白里透红呢？我身体这么不好，我也学大法吧。就这样，我们每天共同练功学大法。20几天过去了，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妻子的心脏病好了，视网膜恢复了。更为神奇的是，妻子原来穿袜子都很费劲，而现在能洗衣服、端动大盆了，病全好了。我上医院检查，胃里的瘤已经不见了，体重增加了10几斤。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给我们一家带来了无边的福分，也让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感到震惊和不解。这么好的大法，江泽民集团为什么就不让练呢？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他们对法轮大法又有了新的思考，又有更多的人走上了修炼的路。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档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